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不论在任何环境，不论在任何地方，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爱我们。哦，那个爱是这样的深，那个爱是这样的广。哦，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得着平安，得着安息。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真的觉得何等的平静安稳。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再没有惧怕，再没有挂虑，再没有担忧，因为爱，你就是爱，神，你就是爱。哦，因为你用你自己成我们的保护，你用自己成我们的供应，主，你的眼目没有离开过我们。哦，你的手从来没有放下我们，到今天，到如今，这一生这样就走过来，我们再次说，是因为你爱了我们。哦，你没有放弃，主，你没有把我们丢在一边，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唯一的我们能够带给你的，献给你，就是我们心中对你的感谢。哦，就是我们口中对你的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神，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哦，你是看顾，你是保守我们的神。就我们再次把我这一年交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真实看见这一年，或许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但主，我们还是要说，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你的爱也永不止息。哦，亲爱圣灵，就你不断不断的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天父啊，借着圣灵不断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哦，让我们更多更多的，不仅是知道明白，让我们更多充满，更多体会，更多经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哦，主啊，是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也让我们在爱你的爱中，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好叫让我们走在心的当中，在我们走在你旨意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唯一回报你爱我们的。我们拿什么给你？只是说我们走在你心的当中，我们愿意活在你旨意的里面。哦，主啊，让我们这一生走在信靠顺服，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你的。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罗马书，我们就从第十八节。 OK, 我们先读一遍啊，十八节读到这个三十二，就三十二节吧。我们就把这先把它读完，然后我们再一段段来思想。OK, 当保罗讲完这个十六十七完了以后啊，因为这两节经文啊，差不多是可以告诉我们整段的这个罗马书保罗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那后面就一段呢去解释，而且帮助我们怎么明白这样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在这个救恩里面啊。换句话说，保罗书信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啊，前面一部分讲这个教义，后面一部分呢讲这个所谓的生活，或者讲这个真这个怎么真理会透过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出来啊。基本上特别保罗的书信都是分成这两段，但罗马书比较不一样。但不是说像以弗所说就三六章啊，前面三章跟三章可以分很清楚的，很 那罗马书呢，前面你大概要分到11章，一到这个5章讲到因信称义，6到8章讲到成圣，然后呢9章到11章呢讲到神的这个主权啊，然后呢从这个12章开始再讲到我们的生活。那不管怎么样呢，就保罗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所以保罗不是只讲的道理，他是要讲怎么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呢16、17节基本上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理念呢，这个信念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是福音是什么，那到底我们怎么活在这个福音里面，因信以至于信等等等。那后面就开始在解释，那福音是这么好，我们都需要福音吗？我们需要这个福音吗？再好的东西如果你不觉得需要，再好对你来讲对我讲都没有用处，否则除非我们真正知道这样的好的东西是我们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的。所以呢后面呢从这个第18节一直到第3章的中间呢都在讲人需要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在罪的里面。所以呢后面用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族群在讨论一个问题，就人每个人包括犹太人包括犹太的老师都需要福音。因为我们都在罪的这个里面。所以呢福音如果能够的最大功用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再拯救出来。OK, 底下我们就看看这一段的人需要福音。In general, 这边从到这个一章的末了人都需要福音。那我们来先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慢慢去思想。18节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因此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根，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情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到了如果就中文圣经你这样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刻意的呢，还是这样的排版哈？如果你17节跟18节对照来看的时候，第一个很明显的，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保罗刻意的用另在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挡到神的愤怒的时候，也用这个字叫做显明。换句话，这边所讲到的显明啊，比我们啊上个礼拜谈过的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不是显明的意思，不是给你看看，像个展览品一样。这个显明的时候是产生果效的，这个显明的时候是会有作用的。如果用到福音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谈的蛮多。当神说显明他的福音的时候，当神借着福音显明他义的时候，很重要一个的观念是说，这个义会对我们产生果效，产生功用的。换句话说，显明不只是一个展览品。显明这个字，一个字的很重要一个意思，就是会产生一个影响力，产生一个果效来。那当讲到神的义借着福音显明的时候，后面保罗就用几个不同的字来解释，后面我会读到。一个叫称，叫做称，称义。第二个常用到叫做加在他们身上。第三个常用叫算他们为义。换句话说，神的义不仅是神的个性，不仅是神的标准，更要紧的，第一一定要明白的，神的义如果他显明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显明的功能，神的义的功能。 OK， 对于信的人来讲，我们得着神的义，我们就能够这个得罪神的赦免，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是保罗依次从一章到第五章，特别从第五章里面所说的，这个叫做神借着福音显明他的公义。但是这是当信主人就接受福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福音的话，神的义出来的同样一件事情哦，同样是神出来的哦，叫做神的性情哦，叫神的标准哦。但是当显明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福音的话，不接受福音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成为神的愤怒。这边所说的愤怒，一个人，我要把它讲得清楚，一个人面对这位神，同一位神，他的神性就他的义，他的标准就他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活在他的义的里面。我已经解释了，义就是神的对，我们要活在神的对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也在神的对的里面，在对的里面蒙神的祝福，或是得承受神的应许。但因为人远离了神，所以不在神的义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福。相对的，这边所说的不仅没有得到神的福，这边所说的同样是神，同样的这位神显出他的公义，如果没有福音，从一个角度来讲，保罗用很重的字叫做愤怒。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因为我们常把这些的字啊用在神身上，但是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名字，这个更好的字用来讲到神的愤怒。当我们讲到愤怒，哦，我很生气，基本上是讲一个人的感情，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他的性情，当然有很多让他生气的原因，但是很明显的跟神来比较的时候，你神的生气跟你我的生气就差个十万八千里。你我的愤怒是因为对那个事情的不满意，而且从你的判断，当然神的当时也从他这个他的神的判断呢，所以他不满意。不，问题是你的标准可以跟神的标准可以放在一起吗？如果神的生气是绝对对的生气，请问我们人的生气是绝对对的生气，你有把握说你这样生气是绝对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一点都没有错的？可能我们有些对，但里面有些不对。不要说别的，神可以用绝对的他的生气，他的愤怒，用还用圣经话，愤怒可以带出一个叫做绝对的审判。人可以这样做吗？第一个，我们的愤怒就不见得绝对的。当我们所谓的报复的时候，审判的时候， 更加的会容易出错。所以为什么圣经中一句话旧约规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个句话不是鼓励你去报复，是要提醒你，你去报复的时候要小心哦。就是你对，所以你可以去报复，但是很容易的加上你的情绪，加上人里面的那个的啊，心中的不平，包括还有很多的，我们最喜欢，人最喜欢就算账，所以你跟神没得比的。神说他把你的罪过，这个忘记你的罪过有多，就好像东有西有多远，就把你的罪过丢开有多远。但我们人从来不会忘记的，大的小都记得清楚啊。好的时候我们好得不得了，一坏的时候什么都翻在抖。那意思是说，你真的这么的公平吗？这么的公义吗？以牙就还个牙吗？以眼就还个眼吗？很多时候当你报复，当我报复的时候，人家骂你一句，真的你气起来，可能你不只骂他回，只人家骂一句，你只可以骂一句，你会这样做吗？你可能不行的哦，我也不行啊。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真的一肚子气，把他旧的账都犯着，我要骂好多句，我心中才比较平静一点，或者比较爽一点。所以呢，这边用到句话，解经家意思来说，千万不要把人的那个想法叫做神生气。神也第一个，神不会这个他的生气有他的道理，而且是绝对对的。而且不要认为神小气，有时候啊，神啊，这个也要管我，这个也要这样子。那我神不是小气，因为神是完全，错就错了，大的错也叫错，小的错也叫错。用这个字不恰当了，不过真是也蛮龟毛的。就一说他不会说哦，这个是小的。那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神不可能用将功赎罪。没有这样，我犯个大，我这个是小错，没有犯大错，这不是大错，那个还犯大错，神没有用这句话，对他讲，所以你一定要从神的角度来读神的话语。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最大最大一个帮助，就是我不再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一些事情，因为就是帮我愤怒这个字，神的生气这个是 angry 这个字。我们只是用人的角度来了解，我们不是从神的角度来了解。我刚才解释蛮多，所以第一个，当你讲到神生气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误会神啊，为什么要生这个气？我都不觉得错，为什么你觉得错 ？OK， 神说你不觉得错是你的事，但你不是神啊，我是神啊，是我定标准，不是你定标准。就是让你说神啊，我做了好多好事，这个错，总要将功赎罪。神说没有这种，因为我是完全的神，错就是错，对对对对，我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说的。如果对能够抵错，或是用更多的对去所谓的将功赎罪，基本上我们就不需要救赎。又去抵，起码这个好像这个用信用卡一样嘛，用了差不多了，赶快存点钱，存点又用，这样没完的。那什么时候你才成为一个不负债的人？因为这样可以。相同的，神要处理这个罪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罪彻底的处理。那站在哪一个角度？为什么他讲？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神。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把这三方面放在一起来思想，他是公义，他是对，他是完全的对，而且他是永远不需要改变的对，叫做圣洁。 OK， anyway， 同一位神，同一个从他出来的叫做公义，对于接受了福音的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不再活在神的这个愤怒的底下，不活在神的这个震怒下，相对的，我们与神和好，能够在神面前回到他创造我们，回到他拯救我们的应许的里面，那个约的里面，我们是蒙福。那倒过来，那外面很这就很没有福音的话，后面就很就神的就成为一个愤怒。 那愤怒在圣经里面都用这个字，就都跟这个事情有关，就神的这个所谓的审判很有关，叫 judgment 很有关。那 judgment 的时候也用到两方面，一个是有一天照圣经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不论你在哪一个的这个宝座前都要受审判，所以每个人都要交账的。所以很明显的用到审判的时候，圣经里面是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才有这个审判。那甚至在书信里面还讲到神把这个审判的权柄给了主耶稣基督，因为确实是主耶稣他已经设下这个救恩，所以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所以主耶稣讲了，我们读约翰福音不讲过，畏罪是因为不信神，不是说你犯多少错，是你犯错但很严重很糟糕，我犯错很严重很糟糕，但是神不是用谁犯错或者谁犯多谁犯少谁犯大谁犯小，而是说你要不要相信主耶稣，你要不要接受主的救恩，因为这样的罪才可以还清，而且才开始过一个能够不犯罪的有这样能力的生活。 OK， 这是否则审判愤怒是为领导。当然也讲到现在神的很多的所谓的愤怒，那我不要讲太远了，因为真的从解经家有些特别从人类学的角度，这个讲到人类为什么有些的族群突然不见，一个族群就是一个民族啊，一个像有些的人这个族群以及人类历史来讲，突然这个族群已经不见，只有这些的所谓的遗迹在那面。照现在的一些这个人类学来讲，他们还是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些的族群人在现在在这个地球上面还是没有被发掘。 OK， 我想我们不用谈远，所以我要 made a point 在这，所以从这个角度有解经家说神现在也做审判的工作。那当然是最好的例子就索多玛最好的例子就整个就不见，整个城不见，这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基本上从旧约来讲是非常严厉的，审判没有好事，所以也用愤怒连在一起，所以愤怒也代表了或是用来讲到神的审判。但是到新约就不太一样，新约的神的审判这个不见得已经坏了，神的审判是还你公道，是替你伸冤，是还你那个所谓的这个公道，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呢今天在于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不明福音，好多人还以为是可以守律法可以得着救恩。当然神有神的方法，神有神的方式，我不是在里面说比较，但是呢旧约确实成为新约的一个影儿或者一个镜子，原来整个的神的这个整个信息要把人带到道成肉身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那从来的这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就进到利未记同学跟我说利未记很难讲，我说是很难讲，有两个东西，因为太多的这个象征性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有个很重要观念，特别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不容易，或是对外邦人来讲不太容易，不过对犹太人来比较清楚点，因为整个的祭祀跟有没有与神恢复关系是分不开的。但在恢复关系当中有第一个先决条件，就你的罪有没有得赦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以过去这个外邦人的观念的将功赎罪啊等等这样，所以对一个人有罪有绝对的罪，而且这个罪是人不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人不能够解，很多人是不能够接受，那包括我们华人在内，所以我们有很多民间宗教就将功赎罪，但在圣经里面没有说用将功赎罪这个字。 OK，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他讲这个观念要讲清楚。所以我在说读圣经不仅是你要把这个字这样的读懂，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字这边是用到是现在来读，不要说连这个中文这个圣经翻出来也都有几百年事情了，何况这个圣经的原来文是上千年的， 所以那个观念用的词句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所以你需要回到这个观念。那加上一个，现在我们是谈神的事情，不是用人的一般的叫 common sense， 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人的知识来谈的。我们要从，所以我一直说你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你怎么能够从神这个角度来看？你一定有圣灵的帮助啊，没有神的灵，没有真的灵，你我不可能从神角度来明白这些事情。 OK， 提到这时候我也先把这句话这个先的，就是那后面讲到为什么变成愤怒呢？因为这些是外邦人，这还不接受福音，那不接受福音又怎么样？一定要接受福音嘛。 OK， 马上保罗就讲出一个没有福音的人，他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被分类的话，他是一切叫做一切，只要是保罗也没有说每一个人，不应该这样的说，保罗不是用这个来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没有福音的时候，一切如果你是属于这类的，这类是什么呢？叫做不谦不义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基本上什么叫不敬不义，然后又后面就还有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 OK，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把这个解释。不谦这边所说 ungodly 这是对神来讲的，不义是对人来讲的。这个人为什么神的义显出来的时候变成一个愤怒，变成一个审判，甚至用现在的话变成一个咒诅在他身上。我再说已经讲了好多遍，神不会这么小气故意去咒诅一个人，是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位这个爱我们的神，只是看你能不能来他面前，或许说你有没有预备好来他面前。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讲到是后面呢，你就发现呢，一次读的时候，刚我们读完这章，前面应该读到这个到27节，是讲到一个人叫做不谦。从28节一直读到30，是讲到这个人的不义，列出一些事情来。什么叫做不谦？不谦的意思就是这句话就不把神的心。不把神的心意，不照着神的心意，不照着神的标准原则，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尊重神。因为神的神性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标准是公义的，我们不照着他的心意，不照他旨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照他去做就这么简单，从某个角度我们是 against God。 今天如果法律告诉你开车要怎么开，我犯法一下又怎么样？不，你不是犯法怎么样，你是抵挡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法是政府定出来的。所以不是说你犯法，而且从某个角度上你不能够将功赎罪，当然是现在是罚钱了，或者叫你做一些官栈见到罪劳役，只是罚，也不叫将功赎罪哦，不能够因为你平常做那么好事，所以该罚是罚。但是不是说因为做错的事情的本身而被罚，基本上后面一个很重要，你不尊重这个地的法律。所以相同的管道，当你不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你不仅说神啊我没有照你的心去做，那我有自己的方法，神说 no， 这个地不是你创造，是我创造，包括你这个人是我造，所以你要照我的方法，照的所创造的那个标准规矩来做。所以呢，这个字不谦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叫做背叛。背叛的意思你读到后面就懂，他是故意的。保罗从来没有给你有任何的借口说我是不小心犯罪。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不是有心犯罪，他犯了罪他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后面再的，而且他会悔改。一个故意犯罪的人，这边要叫不谦的人，他犯了错以后他会找借口，不是我错，因为原生家庭，不是我错，因为环境怎么样，都不是我错，都是别人错。这个叫做不谦。那不义呢？那个样子了，如果都不把神放在眼中，人人相处， 所以呢，我们不说这个什么心中没有神啊，眼中无人。或许说你没有神的时候，坦白说你已经有另外一个神。另外一个神是谁啊？就你自己啊，就你自己。所以当你站，所以呢你发现了、这个像旧约讲到，像这个魔，这个撒旦魔鬼在内，这个天使长内，基本上他要坐在神的位置的时候，基本上他要做神。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已经不活在，不愿意活在神的规矩的里面，不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不要活在神的原则里面，他要活在一个自己他喜欢的环境里面。 OK， 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说哎呀，这样你不听话就算了。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因为一个人不活在神的创造的里面，这个人活不下去的。请问你可以没有空气没有氧气你可以活下去吗？请问神创造你，神预备这些水，如果没有水你活得下去吗？有人说没有这个粮食还可以撑一阵子，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水还可以撑一点，没有空气撑不久的，没有水也撑不久的。你可以离开神的创造这样一个规矩的里面，这个 system 里面，你可以过日子吗？除非你是神，你创造另外一个 system， 创造另外一个的机制或制度。但这边就很奇怪的，但是人就确实这样子。神啊，我不要你，我要过我自己的日子，我不要你，我自己可以做主。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连生下来都不是你的决定，什么时候生下来都不是你的决定，哪一个朝代生下来都不决定，在哪一家有钱没钱生的也不是你决定。怎么你可以决定说我要活在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的 system 那个创造里面？我要造一个环境是我自己喜欢。我刚讲这个只要用来解释后面一句话，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换句话说，当你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这边所说不做对的事情，行不义，不照着神的义，不照神的原则去做，保罗用另外一句叫做抵挡真理。抵挡真理这句我要把它解释清楚，什么叫抵挡真理？这太抽象。抵挡真理，这个抵挡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意思就压制的意思，压制，不理他，不就是说不管他，但是没有，不是说没有感觉。换句话说，当你做错的时候，当我做错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叫做良心的感觉，这每个人都有，不论你信哪个教都有一个叫良。那问题是你在这样个真理的提醒的做不对，当你被对的事情，当你被这个真理光照的时候，你是把它压制住呢，不理他，或许这时候你开始想，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是他先吵的，他先这样的，我才会这样。但问题是他先这样，后面你心中一点气氛都没有吗？一点呢，心中那个老我，那个自我的那个觉得很愤愤不平没有吗？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叫做压制真理，意思说我们不是没有感觉，我们不是没有一点的现实说我们错了。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现实，那个现实告诉我们我们错得非常厉害， OK fine， 但问题是你的回应是什么？悔改嘛。不仅这样，其实保罗讲更严重，就是悔改也没有用啊，我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啊，你错了底下还要错，所以你不悔改是 must，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悔改没有用，就是说不用悔改， no， 悔改是一个你态度的改变，你承认你自己不行，但是还有需要另外一个，你要承认只有耶稣行。所以悔改不仅是一个态度的改变，也一个行动的改变， 所以讲过这句话，悔改这个字的意思 repentance， repent 就是 change your mind， 改变的思想。但是这个字改变的思想不把这个悔改完全的表明出来，所以悔改不仅是 change 你的 mind， 哦，原来我真错了，我原来我就不知道错了，人家以前错了我还觉得错也没怎么，那太错太错，我也没错得多厉害，但是这次我突然发现是这样的错，是错的好严重，这是你的第一个，我的第一个，叫做态度的改变或是思想的改变，思想的。但是不停在那里，你还需要有个行动的改变呢、啊。所以悔改这个字也用在军队的俗语，叫做向后转。如果你当过兵队的，就是你的 change the whole direction， 所以不仅你的思想改变，包括你的行为要改变。那讲到后面的时候，行为改变这么容易吗？你做得来吗？甚至保罗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差由不得我，所以需要救恩是 must， 是必须的。OK， 把今天所讲的提在这里。神的意永远他不改变，他是公义的神。问题是，如果你得着福音了，你可以站立在他面前，你可以与他和好。如果你没有得着福音，如果你没有不要福音，所以神的意显明是同一位神，同样事情发生，就变成一个愤怒在你的身上。Why？ 因为神的 judgment。甚至神的这个所谓用这样的话叫做 punishment， 看你用哪一个字都可以，会临到我们这些不义，因为这是他创造的天地啊，你要活在他的 OK 这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不活在神心这个他的这个能够站着？因为两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叫不谦，一个叫不义。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眼中，他要的我们没有去，不，我们不尊重，我们也不照他话去做。第二个，我们与人员当中，我们就活出我们的老我自我来，批评论断。那后面我们读的时候，读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保罗真的我也服他了，他这么有耐性啊，把人的这个后面人员那个，哎呦贪心的，我也讲这么多，我以为他讲完，没想到还继续讲下去。然后他用这个字充满了，装满了，这是讲他后面的人。如果你能够对这两个的问题不谦不义都解决，我相信你不需要救恩，不需要福音。哦，这两方面没问题，不谦我没问题，不义我不谦还没弄完哦，还讲要拜偶像这些事情在里面呢，这叫不谦呢。但是这两个事情是天生是这样吗？常有人说了，牧师今天人，我同意，你跟我讲。我同意，我有弱，我有软弱的错，其实也不是我的错，神造我的时候他造我完全就好啊，不这样说吗？他为什么造我还会生气，他造我还会贪心，他造我不贪心，那我这现在什么事都没有，我也不要吃苦，我也不要这个好像让他这么伤脑筋还来救我。简单是这样的说，神不要造一个所谓的机械人，神会给人有自由意志。那这个题目讲没完，有自由意志。在这个自由的意志的当中，神给人有选择的 point 在这里，给选择。一个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人，他是不肯做选择。不要先说讲这个小孩子生出来，一个月好了。如果他不能够判断任何事情，他不能够做选择。当然他只会因着他的需要啊，我要吃奶就哇叫啊等等。所以呢，我常这样的说，专业是很重要，因为你不是内行人，你很难判断内行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不祷怪怎么在人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敬虔，过一个公义，对神是干你。是 godliness， 就是敬虔的，对人是合乎公义的，是对的，心对的，人是知道的。不然的话，神这样的说，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判断，如果我们不能够所谓的这个明白，神这样的审判，确实是有点太过头了。我想， 但神是让我们知道，所以这边真理那后面就解释了，神是神的神性永能跟神明明可知的，所以后面再解释。但是前面先讲完这个，我们神的对与错是知道，只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阻挡，把压制住，因为我们不喜欢，因为我们不喜欢神来管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一个孩子他不听话，你要不要管教他？他喜欢在你家，因为吃喝玩乐都在你家，但是问题他不照你的家的规矩去做啊，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坦白说，你生气还不是为他，不是为你觉得很不顺眼的，很不舒服，是因为他这样的习惯下去，他有一天你顾不了他的时候，有一天你不能够帮助他的时候，他怎么过日子？所以你从小要这样子，从小要那个样。我不晓得各位啊，我只是举个例，我们从小时候，我们两个孩子他们玩啊，看电视，如果比如说礼拜六啦，他们不上课，我跑出来一看的时候，哎，发现他们的这个在看电视，走过他们房间，如果里面的床铺也不弄啊，我一定喊他们就把床铺弄好再看，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有一次啊，我们两个孩子那时候小，到这个干爸干妈，因为他是我哥哥姐，就这族内的族里面，好像第一个哥他们两个这个夫妇跟我们讲说，他最哇、哦，他们两个这个很乖哟、哦，一起来第一个事情先把床铺给铺好。你要活在神的，既然你承认你是神所造，你要活在神的整个的设计的里面。从小你要被神来训练，因为这个我讲这个，跟后面啊、有机会我再讲，很有关系。你要学习活在神的创造这个规矩的里面，用现在大家都听的不知道，听的耳朵都已经习惯的话，叫做你要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要活在神的预备这个环境，你要走在神的带领的当中，护照当中。 precisely 只有一个原因，如果你这样为什么， 我说只有给你一个原因的话，就给你一个原因，因为他是神，你是他所造的。这个你用在做父母跟你的孩子，你做主管跟你的伙计，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关系吗？你如果底下那个有个员工，他在你的部门里面，他做事全部都不照你的心意，不照你的安排吩咐，请问你可以用这样的人吗？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整本的圣经从旧到新约，特别到了罗马书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明白，人特别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个人生出来，基本上我们从梦想是可以知道神，但是我们确实不愿意走在新的当中，因为我们觉得过我们自己的日子要比神安排日子要我们觉得比较爽一点或过瘾一点，但也不代表我们没有神，所以有困难的时候做不来，孩子啊就搞了半天教也不听话，等到他出了事情他就跑来说，妈妈 我怎么样了，爸爸我怎么样了，就这样子啊。求神恩待我们了、啊，让我们真知道神的心意，叫我们早早的学习走到神心当中。一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我们学习破碎对付自己是 must， 是必须的。不相对的，被神的灵、被神来充满也是必须的。你就发现，我就发现，我们确实是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是一个活在福音里面，活在救赎里面的生活，不只仅仅得救。后面你越读的时候，真的会越兴奋。我们这是一个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求主，真的恩待我们。一方面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宝贵的福音，一方面真是再次认识，我们是这么一个在神的眼中是这么悖逆的，居然神没有放弃我们，居然神愿意的再一次借着救赎，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工作，借着他的死跟复活，把我们 带回到神的面前，好叫我们真知道我们被造的那个的宝贵，让我们真知道神创造我们那个在上面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的恩典是何等丰盛，那个荣耀是很的大。我们绝对不是一般被造，我们是神所造，是神所爱。为这个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而让他花更多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多渴慕神的灵来充满，充满基本上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这是在神旨意当中的生活，不仅能够荣耀他的名，能够赞叹了他在我们身上那创造跟拯救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身上所成就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妙。主，我感谢你，我赞美，愿神你亲自来，主啊，继续在我身上做工，继续做。哦，主啊，带领，继续带领。主，我就紧紧的跟从你。主，我就愿意更多被在你手中，被你来做改变，要带领我向前，进到心的里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哦，愿主是的，感谢充满我们的心，赞美充满我们的口，好叫我们手中所做的路，脚所走的路，凡事都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手中，所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